的母亲就知道这个是应该是 Luna 我 OK OK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
主耶稣感谢你，
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
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
主，我们来这里不是做宗教哲学研究，我们来到这里只是跟你见面。
我们来这里不是做宗教研究，我们来到这里是跟你见面。
主，谢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
主，多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
主，我们仰望主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
我们仰望主今天你要对我们讲话。
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
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
瞻仰你的荣美。
瞻仰你的荣美。
也能够听见你的声音。
也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也能够知道你按照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你今天早上就对我们说话。
亦都知道你按照我哋每个人不同嘅需要，你今朝对我哋讲话，
给我们鼓励造就安慰，
使我哋得着鼓励安慰造就。
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多谢主听我哋嘅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系统神学有一个题目。
弟兄姊妹，系统神学有个名词。
你们不要紧张，我今天早上不会给你们上系统神学的课。
你不要紧张，我今天不是跟你上系统神学。
但是有一个题目叫做上帝的属性。
有个题目就叫做上帝的属性。
归属的属性指的性。
归属的属性是性质的性。
就是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的特质啊，怎么描述上帝？
就系讲到点样描述上帝，佢嘅特质喺边度咧？
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有关上帝的属性啊，他是永存，他是慈爱，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啊，这样等等啊。
圣经教话俾我哋听，上帝有好多属性，佢系永恒嘅，佢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给这些属性，
但是在上帝的属性当中有一个，我们一打开圣经第一页，你看到第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上帝主要的属性是什么。
我们看打开圣经第一页的时候，就发觉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呢？
圣经第一句话说，上帝，他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对不对？
第一句话就是起初上帝创造这个天地，是不是？
所以我们发现上帝主要的属性里面，就是大概就是他是创造的，他有创造力，他是创造万有的。
所以上帝的一个属性，他是有创造力，创造万有的上帝。
而且神学家说他的创造不是一次就是创造完了，他是继续不断的，一直到现在继续不断的继续创造。
而且神学家话俾我哋听，上帝嘅创造唔系一次就算啦，而系不住嘅嚟到创造，到现今佢要创造我哋。
那他如果他是继续不断的一直在创造，他在创造什么？
佢如果一直嘅不断嘅喺度创造，佢究竟创造乜嘢呢？
那当然很多事情我们大概不知道，很多事情他创造我们大概不知道。
当然有很多事上帝创造我们不知道。
一直到现在，可是他最主要的一个作品，一个产品，他自己可能最看重最喜欢创造的东西。
但是呢，我们看见上帝一件最我看重的创造的事是我们要看见的。
他最喜欢创造什么？
他是最喜欢创造的是什么呢？
一直不断的，一直到现在他继续创造。
他一直的不断的创造，到现今仍然是创造。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那里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一直不断的继续创造新的人，一个新的你，一个新的我。
他一直是不断的创造，他创造一个新的你，一个新的我。
而且我们大概就是他自己最喜欢最有兴趣的一个产品，就是说创造一个新的你，新的我。
而且你我是上帝一个最有兴趣一直来到创造的你的新的你和新的我。
所以当一人认识耶稣，相信耶稣，他跟耶稣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上帝就重新在创造那个人。
所以当一个人认识耶稣，接受耶稣之后呢，上帝就一直来到创造这个人。
他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他这个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那这个新的创造是怎么做的？
这个新的创造的过程是怎么做的呢？
是怎么做的？
是怎么做呢？
他第一次的创造是怎么做，他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工具，
他第一次创造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工具，
他第一次的创造他怎么做，
他第一次创造是怎么做，
他怎么创造光，
他怎么创造光，
他说要有光就有光，
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了，
他怎么创造，他用说话，
他用讲话创造，
他创造的工具就是他所说的话，
他创造的工具就是透过他所讲的话，
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说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
在诗篇那里有句话讲话，他命立就立，命有就有，
所以他创造一个新人的时候，他就重新创造一个人的时候，
他重新创造一个新人的时候，亦都是这样
讲。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从第十八节，从十七节开始读到二十一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自己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上帝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变成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
我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读的这段是另外一个圣经的译本。若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你看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因此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神藉着我们劝告世人，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跟神和好吧，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的，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神的义。
所以他创造一个新造的人的方法，跟他原来创造万有的方法一样，就说话，就宣告。
所以呢，他创造一个新人，同他原来的创造，开始创造一样，他做一个宣告。
他说什么？宣告什么？
他宣告什么呢？
他说你的罪赦免了。
他宣告说你的罪赦免了。
他说我们算是没有罪。
我们算是没有罪的。
我们算是一个义人。
我们算是一个义人。
一个义人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
就是说你在我的眼光中是完美没有瑕疵的。
没有过犯，没有罪疚。
没有过犯，没有罪疚。
我查不出你有什么罪，就像比拉多对耶稣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就是说我查不出你有什么罪，就好像比拉多审耶稣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我们借着这句话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因着这句话我们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发现罪得赦免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创造力，可以使一切都变成新的。
我们所以发觉呢，在真的成为义人这个的真理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创造力。
所以这个宣告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动机，一个新的力量在你里面，使你可以过一种新的生活。
所以这个宣告就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动力，使你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
19世纪的法国有一个文学家叫 Victor Hugo。
19世纪法国有一个文学家叫做雨果。
不晓得你在台大这个读书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他的小说叫《Les Misérables》？他在台大是我的学生，知道吗？
没看过。
他那个 Victor Hugo， 他写了一本小说叫做《Les Misérables》。
啊，佢写咗本小说嘅名叫做《Les Miserables》。
哎呀，《Les Miserables》，我带年轻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一些华人教会的英文堂，这个年跟那个年轻人，跟那些年轻人，我跟他们讲那个《Les Miserables》，你在高中，你在大学，有没有看这个小说？他们说没有，但是我们看过电影啊。
啊，佢同好多年轻人嚟到讲呢件事嘅时候，问佢哋有冇睇过呢本书，佢哋话冇，但佢睇过呢部。
不是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
你有没有读过那个电影？
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啊，
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有一个人，他叫他的他这个主角叫做这个 Jean Valjean。Jean Valjean
这个主角呢叫做他这么说
Jean Valjean 他因为那个时候法国的经济很不景气，这个非常不景气，很多很多没有钱，很多人快要饿死，所以他偷了几块面包。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他偷了他姐姐的三个孩子都快要饿死，他就偷了几块面包给他们吃，后来他就被抓了，就判要坐牢坐18年，在监狱被关在监狱里面18年。
这个故事就讲到在法国那时候呢就非常之贫穷，没东西吃，咁呢个年轻人呢就偷咗几块面包，佢个姐姐三个细佬哥呢就快要饿死㗎。结果呢俾人哋捉住佢判监判咗18年。
关了17年还是18年。后来他在监狱里面他整个人就变了，里面充满苦毒啊。
佢喺坐监嘅时候呢，佢整个人变，佢喺监牢里面呢变成非常之苦毒。
后来他被放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啊，全世界每个人都是他的仇敌啊！
啊，佢被放监出嚟嘅时候，佢就感觉到全世界嘅人都系佢嘅仇敌。
所以他被放出来，他第一天他就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就在路上，在街上，他就看到一个好像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的一栋房，他就跟我们他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一点工作？这个给我一点工作，我今天做事情。”你们就给我钱
了。他就在街上流落了，被放了监出来呢，他很肚饿，找工就找不到，他就去到一间大屋，豪华大屋，是很有钱人的拥有的。他就敲门，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给份工作我做呢？我很肚饿。
那刚好这个住在那边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刚好呢住在这间屋里面呢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他说：可以可以，你就进来，你可以你做一些工作，那我们就我会给你钱，而且不给你钱，不只是给你钱，我们也给你东西吃，而且你可以晚上在我们家里过夜。
啊，这个天主教神父呢就说可以，你可以入来住，我给东西你吃，你不单止可以吃可以住，我还给一份工作你去做。
他在那个人的家里，他就做一些工作，然后就做了一天，然后他就给他东西吃，然后就在晚上睡觉。那第二天早上他很早起来，他很早起床，就那这个房那个家里没有还没有一个人起床，他就起床，他就看那个家里面的一些东西，他就看到两个蜡烛台，非常贵重的、很值钱的，用银做的蜡烛台。他就看到这个两个蜡烛台，他说哦，这个很值钱，他就放在他的包包里面，然后他就走了。
这个年轻人呢住了一晚呢就起了身，那些人呢还没起床的时候就见到入面的家具啊，哇，发觉好多东西好名贵，特别呢他住有两个蜡烛台，这两个蜡烛台呢是很漂亮的，他见到没什么人呢，他就将这蜡烛台呢收起他身边，他就走了。
放在他的包包里面，然后就出去，然后在路上过了大概10分钟，他就碰到一个警察。
结果呢，这个人呢就在路上呢，好不幸见到个警察。
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
没有，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
他看到碰到那个警察也知道他是谁。
那个警察知道那个年轻人是谁？
他是一个通缉犯，刚被放出来，所以他说：哇，张飞山先生，你好，你找什么？你那个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啊？给我看一下。
这个警察呢，就是去追寻一个通缉犯，咁呢就捉住佢， 佢话你嘅包包入边有啲乜嘢呢？我要睇下。
哦，他就打开那个包包，他就看那两个蜡烛台，非常贵重的东西。他说：哦，他也知道这从哪里来的，他知道是哪里来的。
呢个警察呢就打开个包包，发现呢有两个蜡烛台，就知道呢呢个蜡烛台系从边度嚟嘅。
他说：我带你回去好不好？去看那个住在那边的人，那这个怎么样？后来他们去叩门，然后那个人他就开门。
后来呢，他就带呢个年轻人呢去到那间屋里面呢，叩门，那个人开门。
那个人开门。
那个人开门。
一看到他们两个站在那边，他说：哦，朋友，你这么早就走了，连早餐都没有吃早餐，那我昨天送给你的蜡烛台，你没有忘记拿吗？
结果这个神父对他们说话，这个朋友，你这么早就起身就走了，有没有吃早餐啊？还有呢，你还好，你忘记了昨天我送给你两个蜡烛台给你，没忘记到。
那个警察他说：这个蜡烛台是你送给他吗？
那个警察就反应话，对这个神父讲话：这个蜡烛台是你送给他吗？
他说：是的。
他说是的。
然后那个警察就差点昏倒了，上班路上也差点昏倒了。
结果那个警察差点晕倒，那个年轻人都差点晕倒。
上班路上他一生的改变转变就是从那天早上开始啊。
那个年轻人一生的改变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小说非常非常的精彩，你们如果还没有，这个应该有中文翻译，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小说，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个小说是非常之精彩的。
所以我说罪得赦免，我发现无条件的罪得赦免有一个很大的创造力在里面。
所以呢，那个罪得赦免呢是无条件的，里面有个非常伟大的创造力。
旧事已过，你都变成新的，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那这个新的创造有一个目标。
这个新的创造是有一个目标的。
这个目标是什么？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它使你做一个新造的人，它有一个目标。
它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有一个目的的。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说，他定的目标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这个目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话，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其实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效法我不太喜欢，效法 actually 那个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都要被变成，都要被塑造变成他儿子的模样。
这个翻译呢，效法不是真正好的，所以原文的意思呢就被塑造变成。
所以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之前，还没有认识他之前，他已经认识我们。
我们还没认识耶稣之前，他已经认识我们。
他为我们有一个目标，在我们还没有生下来之前，他已经为我们有一个目标。
他有个目标，就在我们未生下来之前就有个目标，
赦免我们的罪，重新创造我们。他有一个目标，
赦免我们的罪，是重新创造我们，
使我们都要效法，都要变成他儿子的模样，
使我们要效法变成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的儿子在很多地弟兄姊妹当中做长子，
使他儿子当中作好多弟兄当中作长子。
我们做弟弟妹妹，这个是希伯来书说的，我们都要像耶稣啊！
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我们都要作耶稣的弟弟妹妹。
所以他新的创造的工作就是要创造一个像耶稣的人，
所以他新的创造工作就是要创造的人好像耶稣这样。
哥罗西书第一章说，他是那不能看见是上帝的像。
哥罗西书那里讲到话，他就是上帝不能看见的像。
哥罗西书第一章，然后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本体的真像。
哥罗西书和希伯来书都是讲到耶稣是上帝本体的真像，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说，看见我就看见了父。
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讲到话，人看见我就看见了父。
所以耶稣有上帝的形象，
所以耶稣有上帝的形象。
那这个新的创造的工作，就是我们要有耶稣的形象。
这个创造的工作，就是我们要有上帝的形象，
我们都要有耶稣的形象，
我们都有耶稣的形象。
可是上帝的特质，他是创造，他有创造力，这个是继续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创造。
上帝有创造力，他这个创造力是不断的不断的进行。
换句话说，这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时间的过程。
换句话来说，这个创造是一个时间的过程。
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没有错。可是这个新的创造这个工作，不是一个，不是一秒钟，不是一个刹那就结束了。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没错。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刹那一秒钟，
乃是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就开始这个新的创造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我们一辈子一生在世界上，就一直到最后每一秒钟继续不断的在创造我们。
这个就是当我们认识主耶稣之后，我们在世界上是一直的来到直到见我们主那个时候，每一秒都在进行。
因为上帝的属性，他的特质是continuous creation, continuous creation. 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我们你我是 continuous creation.
因为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属性就是不断的来到创造我们。
所以这个继续不断的创造，这个世界的过程，它怎么做呢？
这个过程是怎样来到去进行的呢？
它怎么做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从第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就是哥林多后前书后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讲到话，但他们什么时候归向主，这帕子就什么时候除掉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的脸上的帕子既然已经揭开，反映主的荣光，就变成主那样的形象，大有荣光，这是主所作成的，他就是那灵。
他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有释放。
他说主的灵在哪里，在那里就有释放。
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那个罪得赦免有那么大的创造力。
所以我们就发现那个罪得赦免，就是里面拥有这么大的创造力。
因为按照心理学、行为科学、社会科学，很多研究这方面的人都知道，很多人知道，就是今天很多今天的我，很多事情不是我自己决定，是我的过去的经验所决定的环境经验。
因为按照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呢，讲到我们人现在很多的光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是过去我们很多的经验所造成的。
所以很多人研究心理学、社会科学都知道，其实我没有太多自由。
所以好多研究心理学同埋社会学家讲到话，一个人呢，佢自己冇太多嘅自由嘅。
今天的很多的我是被我过去的经验跟环境制约的。
好多时候我哋而家嘅光景系过去我哋嘅环境经验所制造而成嘅。
但是当我的罪赦免，
大多
被那样，我不需要被那么多过去的事情决定了。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不会被过去那些环境经验所来到限制了。
我就得到某一种自由。
我就得到某一种的自由。
有一个新的开始。
有个新的开始。
而且这个是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他每一天天天赦免我的罪。
而且呢，每一日都是新鲜的，因为神每日都要赦免我们。
所以我从昨天过去的罪得到罪疚，我就得到赦免，
所以我从
得到自由。
所以我从昨日的罪疚就得着赦免，得着自由了，
得到释放。而且从某一些现在某一些习惯性的放，这是第一点。可是第二点，第二种自由更精彩。
讲第二种的自由更加精彩，
有另外一种释放，第二种释放，
第二种
我约束我，是我没有办法看见耶稣，好像我的
罪呢可以真的来到蒙蔽我，所以我没办法去看到耶稣，
就是当我归向耶稣的时候，那个帕子就好像除去了，
但是我几时归向耶稣那个帕子呢就除去了，
我可以开始比较清楚看见耶稣，认识耶稣，跟他一起走人生的道路，
我就开始能够看见耶稣比较清楚，我们就跟他一起走这条人生的道路。
所以基督徒是跟随耶稣，
所以基督徒是跟随耶稣的，
所以是说不是，所以主创造一个新的创造，新造的人，他的方法不是要我们去学习很多很多的规条，很多的教条，很多的律法，要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那个就像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那种。
所以呢，我们跟随耶稣不是说我们就是守一些规条啊，好像那些法利赛人不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
他乃是叫我跟耶稣在一起，跟随耶稣看见他的荣光。
乃是我们跟着耶稣，跟耶稣连接，我们欣赏他的荣光。
那不是说上帝的律法取消了，
不是说上帝的律法已经
取消了，不是说荣光，我就看到一个新的意义，一种新的精神。
乃是我们在耶稣里面看的精神。
我们在上帝的律法就看见耶稣的荣光，他的荣美。18节他说，我们众人既然长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所以那里都讲到话，就是我们可以躺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就变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就好像荣上加荣，变成主的荣耀一样。
所以当一个人这样子跟耶稣跟主在一起，看见他的荣光，那个人的脸好像变成一个镜子。
所以呢，我们这样看见主的荣光，那个人的脸呢就好像一面镜子这样，
好像你这个人，你的脸变成一个镜子，就反射你所看见的耶稣，你所看见耶稣的荣光，你的脸好像就变，因为你一直看见主的荣光，你的脸就变成像一个镜子反射。
因为你时时看见主的荣光，所以你的面呢就变成一面镜，反射耶稣的荣光。
换一句话，是那个人自己逐渐逐渐的改变，自己不知不觉的无形中变像耶稣，就因为他看见耶稣的荣光。
换句话来讲，这个人呢就慢慢呢就变成似耶稣了，因为他成日见耶稣，
所以你就变成主的形状，
所以你就变成主的形状了。
但是他说这个是从主的灵变成，这是上帝做的，
但是这个话是从主的灵变成的，是上帝的工作，
不是我们自己很辛苦很努力，就好像一种 self improvement 像，
不是我们自己很努力的那种，自己凭着自己的功力来到造成的。
像美国的这个第十八世纪 Benjamin Franklin， 美国革命的一个领袖 Benjamin Franklin， 他在他的这个日记，他在他的自传，他写了，他说他有一年的1月1号，他就列出很多很多他的缺点，他今年这个新年开始，他今年要这些都要改掉。后来第二年的1月1号，他就把那个拿出来看，一个都没有改变。
就好像美国一个很出名的革命家富兰克林，他就在一年年初的时候1月1号写了很多立志的事情，今年要达成，但在年尾的时候他将这些字条立志拿出来呢，结果一样都没成就。
所以我们这个变成主的形状，
我们变成主的形状，
不像佛教的修行修气那种这个 self improvement
啊，亦都唔似佛教嗰种叫做苦行自己积功德嘅努力嚟到完成。
这个、上帝的工作，而且是一个时间的过程。
呢个系上帝嘅工作，而且系要花时间嘅。
有时候我们自己不觉得，
有时候我哋自己唔觉得，
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对自己有点失望，有点不耐烦，觉得我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
有时候我哋觉得自己点解都唔得嘅，仍然好唔耐烦，点解仍然系好似咁嘅样？
你要记得，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
喺呢个时候，我哋一定要了解，系我哋要花时间嘅。
不是一秒钟，不是一分钟，
唔系一秒钟、一分钟而达成嘅。
我太太的妈妈，我的老岳母，她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可是他还在世上的时候，
我的岳母他现在在天家了，但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
他的冰箱贴了一个东西，你们冰箱有没有贴东西啊？
在那个雪柜的门里面贴了很多东西，
他的电冰箱他贴了一个东西说，请你忍耐一些，上帝在我的身上还没有完工啊！
佢呢个字条就话，请你哋忍耐，上帝喺我身上仲未完工噶。
Please be patient. 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
啊，请大家忍耐，上帝仍然喺我生命当中作工。
我觉得他的，我很喜欢他的幽默感，我也喜欢他的神学，他的神学很正确。
我觉得我非常欣赏他的幽默感，他的神学观点是非常正确。
他一直不断地继续成长，继续学习，继续改变。
因为他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让这个新的创造是你越认识耶稣，你越看见他的荣光，你越欣赏他，你就逐渐的越变像他。哇，我们这个就影响我们怎么用圣经，我们用圣经的方法。
所以这个观念是非常之紧要。如果我们真的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看见不住的看见耶稣，我们的生命就产生改变。这个观念是很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长进。
因为整本圣经的目的就是让你看见耶稣。
因为整本圣经的目的就是让你看见耶稣。
知道吗？
知不知道？
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对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你们有永生。我很喜欢中文圣经的翻译，以为，英文没有以为这个字，这个就很没有这个字。我觉得有时候我跟我的孩子说，你们这段话，你们要看中文圣经，不要看英文圣经。你们以为圣经里面有永生，可是这个圣经就是为我做见证，整本圣经是为我做见证
啊！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同法利赛人讲呢句话呢，非常之有意思。佢话你哋查考圣经系以为内中有永生，那中文翻译得呢个以为呢就非常之好。佢对佢嘅细佬哥讲，要读中文圣经吓。
这个以为，
呢个以为，
这个以为的意思，你们想，可是你们想错。
这个以为的定义就话，
英文没有这个字
啊。这个以为就话，你哋谂，其实你谂错，英文冇呢句话嘅。
整本圣经，旧约、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或直接或间接，是让你看见耶稣啊。
其实呢，呢句话嘅意思就话，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圣经啊，主要嘅目的唔系话以为，系真系睇见。是为耶稣做见证。
如果你在圣里面没有看到耶稣，你查圣经一百年、一千年，你就白查了。
如果你读圣经呢，读唔到耶稣呢，你一百年、一千年都白查了。
所以你这圣经是让你能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了解耶稣、认识耶稣。
圣经的目的就是使你越来越认识耶稣、越来越了解耶稣。
要不然你查圣经只不过是搞宗教哲学研究，我觉得很无聊。
否则的话呢，你读圣经就是读成这些宗教哲学的研究，非常之无聊的。
你越认识耶稣，你就欣赏他，你越欣赏他，你越喜欢他，你越喜欢他，你就越变像他。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欣赏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越欣赏的人，你自己就越来越无形中变像那个人，有没有发现？
圣经的目的就是俾你呢越来越似耶稣。你同耶稣发生的关系，你就好喜欢读圣经。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耶稣。一个人，你如果 好中意嘅人咧，你会发现咧越嚟越似佢嘅。
所以你就越欣赏耶稣，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看到他的荣光，欣赏，看见他的怜悯人的心。
你喺圣经里面，你就睇见耶稣，你睇见耶稣怜悯人嘅心。
就看到第马可福音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
耶稣看到那个麻风病的。
耶稣睇见嗰个麻风病人嘅时候，
别人都怕，别人都保持距离，不敢接近他，不敢碰他。耶稣看到他，一看到他动了慈心。
人哋睇见嗰个麻风病人，大家都保持距离以查安全，但耶稣一睇见啲麻风病人咧，就动咗慈心。
你就学习耶稣的动慈心的恩赐。
你就学习耶稣动慈心嘅
你就看到耶稣的舍己，你就为别人为上帝舍己。
你就睇见耶稣嘅舍己为别人嘅缘故舍起自己。
路加福音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
若有人要跟随我做我的门徒，他要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耶稣先做榜样。
嗰度讲到话，若有人跟从我，就天天背起十字架嚟到跟从我。我哋要好似耶稣，耶稣自己作榜样。
你就觉得为别人为神舍己很好。
你就觉得为别人舍己是非常之好。
看到耶稣的顺服。
你睇见耶稣嘅顺服。
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他虚己存心顺服。
腓立比书第二章嗰度讲话，佢虚己全心顺服。
耶稣最后一个晚上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他祷告求主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
这个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里时候的祷告，他说求主将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意思，乃照你的意思。
看到耶稣无条件的顺服，
看见耶稣无条件的顺服，
看到他的谦卑，
看见他的谦卑。
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是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
耶稣讲话你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因为我心里面柔和谦卑。
你就觉得谦卑很好，
你就觉得谦卑非常好。看到
耶稣的做仆人的精神，他说人子来不是要被服侍，是要服侍别人，做仆人。
你睇到耶稣服侍人嘅榜样，耶稣讲话人之来唔系有接受人嘅服侍，乃系服侍人。
你就觉得做仆人很好，
你就觉得做仆人非常之好。看
到耶稣的恩慈仁慈，
睇见耶稣嘅恩慈仁爱。
在路上碰到一个乞丐，瞎眼的乞丐。
喺路上碰到个乞衣。盲眼的乞衣，
邋邋遢遢、遢遢的肮脏的一个乞丐，
非常之污糟肮脏的乞衣，
叫巴底买，
叫波底买。
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那个乞衣讲话：“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别人就跟他说：“你不要吵，这不是时候，耶稣很忙，耶稣要赶时间。”
其他的人话：“你不要吵，现在耶稣很忙，耶稣要赶赶去第二地方。”
那耶稣就说：“等一下。”
耶稣听到话：“等一等，有人叫我，
有人叫我请他过来。”
啊，有人叫我请他过来啦。
你看，不管什么样的人，他就耶稣有这样的仁慈恩慈。
你睇下，无论任何个人，耶稣有咁嘅仁慈。
昨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说她记得听我讲这篇圣这段，听我讲这段圣经。我说爱是恩慈，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尊重每一个人的感觉，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哦，
琴晚我喺度讲课嘅时候，我提到呢段嘅经文，就讲到话爱系唔怕麻烦，爱系有时间俾人哋嘅，有个姊妹
看到耶稣的恩慈，不管什么样的人，他就觉得这个人有无限的宝贵。
睇见每一个人嘅时候，耶稣就觉得呢个人有无限嘅宝贵。
看到耶稣的善良。
天
书第二章说他被辱骂，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在彼得传书第二章那里讲到话，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你就觉得这种善良很好，
你好，你非常欣赏，你去羡慕，
看到耶稣的饶恕，
看见耶稣的饶恕，
他们钉把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就把那个钉子钉在他的手上，钉钉子的时候，他就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
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那里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讲话，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无知。
你越认识耶稣，你就越觉得耶稣很棒很棒，
你越认识耶稣，你就觉得耶稣太了不起，
无形中你就变成他的形状，
无形中你就变成他的形状。
有的时候我们想，哎，我应该为主做什么，为主 为天国做大事、啊、
有时候我们想到话，我们要为主做什么，为主做大事，
可是好像上帝看重我们做什么样的人，
但
是比我们做什么事情更看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神来到对我们说，神有时候看见我们怎么去做人，不是做为神做什么事。
在很多很多很多小的事情上，
在很多小事情上面，
我变成什么样的人，
我变成什么人呢？
19世纪的俄国也有一个文学家，
19世纪俄国有个文学家
叫做 Leo Tolstoy 啊，
叫做Leo Tolstoy。
我考你，他是我的学生，他是我台大外文系的学生啊。OK，Leo Tolstoy 他是一个俄国一个作家，那么
他是俄国的一个作家，还写《和平与战争》啊。
他写了一个短故事，叫做 Where Love Is There God Is。
他话写咗一个故事，讲咗句话。爱在哪里，上帝就在哪里。
这个故事里面，他有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他是修理皮鞋的。
啊，他讲到这个有个故事呢，故事里面有一个 老人家是修理皮鞋的。
他修理皮鞋，他的店是在这个半地下室，所以他这个他的窗户，他从窗户里面看到，只看到那个路上看到人的脚走来走去啊，他是半地下室。
他的办公室在地下室里面啊，他窗户只看到人的脚啊行来行去。
他就修理皮鞋，
他修理皮鞋，修理皮鞋。
有一天晚上，他快要睡觉的时候，
有一晚那个快要睡觉的时候，
快要去睡觉，然后他就躺在床上，然后他听见有一个声音。
他睡觉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声音。
真的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话。
他真的有个声音对他说话。
他的名字叫 Martin， 他说他听到这个 Martin，
那个马丁对他讲话。
Martin， 明天我会到你家里去看你。
听日咧，我都会到你屋企，请你开门。
明天我到你家里来看你。
我明日到你屋企嚟睇你。
他有一个，他好像感觉他这个好像是耶稣的声音呢。
啊，那个声音好似耶稣讲嘅声音。
耶稣，可是耶稣已经2000年，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啊！耶稣怎么会到我家里来看我？
佢话耶稣已经2000多年已经死十字架上，点会到我屋企咧？
可是后来他说，可是耶稣也是从死里复活，
但耶稣又从死里复活，
跟他的门徒都见面，所以也不会，不是不可能。
但耶稣从死里复活，同门徒起埋齐，亦都可有可能嚟见我。
耶稣说他要到我家里来看我。
耶稣话要到我屋企嚟见我，
他就去睡觉，
佢就瞓觉啦。
早上他起来，
第二早上他起来，
开店，
他就开店了，
然后他就开始修理皮鞋。
嘿，你都去修理皮鞋。
那个时候在苏俄俄国，那个时候冬天很冷，冷的要死啊。
那个时候喺苏联，冬天啊非常之冷、啊，
下雪比明尼苏达还冷啊，下雪、啊、
比明州更加冷。嗰阵时候冬天啊落雪嘅。
这个在那边修理皮鞋，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早上10点钟，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生，她就跑进来，抱着一个小婴孩，抱着一个小 baby， 他就跑进来。他说：“我能不能在你的店里面稍微休息一下？外面很冷，很冷。”所以他就说：“你可他进来休息啊。”
啊，结果呢，就10点钟开店的时候，他见到一个女人抱住个小佬哥。那阵时冬天非常之寒冷，他就来到这个店里面。他说：“我可不可以入来休息一下？”啊，他就让他入来休息。
然后他跟这个年轻的女生，他就跟他聊天聊。但是发现他说他2天都没有吃东西，因为经济很不景气，在俄国2天没有吃东西啊。
他就跟这个女人谈话了，发觉这个女人呢两日都没饭食，因为那时非常之恐怖。
他那个 小 baby 也在喂奶，可是 他的奶也快没有了。
啊，那个小佬哥在他怀里面呢都没奶食了，因为他饿。
他说你是坐在这个，你这个可以，你可以再稍微暖，这里很暖，你可以坐在休息。然后他说他在他的乳汁上面，他熬汤，他说你先吃。他那个因为这个女孩子说我的先生在某个地方，他当兵在某个地方，在那个营地，如果能够晚上能够赶到那边，我有地方可以住，而且有东西可以吃，所以只要我晚上可以赶到那边，所以他说，所以Martin他说，你先休息在这里，然后你吃汤，我在那边熬汤，你吃一两碗汤啊，然后就休息啊。
啊，那个女人话俾佢听，我个先生喺某处当兵，我晚黑之前要赶到去，但系而家仲未赶到去，但系呢个店主咧就话，我而家煲紧汤，你饮咗汤先啦。咁然后先至处理你嘅饥饿问题先。
然后呢，那个年轻的女生，她就吃了两碗汤，然后她说：我现在我觉得我可以，她说我可以出去，我可以，我一定可以，我今天晚上之前我一定都因为赶到我现在的地方那边那个营地，我那边有地方住，我东西吃。然后她说她说谢谢你，我要走。然后她让那个 Martin 她说：可是你穿的衣服实在是不够。她说：我这里有一个外套，一个很厚的外套，你先用，你就拿我的外套，你穿我的外套走。后来他就拿这个外套他走了。
佢哋又饮咗两碗汤，饮咗两碗汤之后呢，呢、这个店主就话外面好冻㗎，你唔好出门啦。
啊、
去先生嗰度就将啲大衣俾佢着，咁然后呢佢就走咗啦。
然后他继续修理皮鞋。
佢继续呢就嚟到修理皮鞋。
过一个小时呢，有一个老先生进来，这个老先生是退伍军人呢。
再过一个小时呢，有个老人家入嚟，这个老人家系退伍军人。
那个先生也不要买皮鞋，也不要，也不想，也不需要修理皮鞋，他就说你来坐一下，就跟他讲话。
啊，这个老先生呢，亦都唔会嚟买皮鞋，但系呢、希望嚟个店坐坐。
然后就这个老先生，他在那边就很多很多的抱怨，他的退休金不够用啊，他就在那边发牢骚唠叨，就讲那个马丁就听他，同理的了解他的，然后就说安慰他说，你一切的忧虑要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他就安慰他，用神的话安慰他，听他讲大概一个半小时后，那个老先生就走了。
啊，这个老先生原来是一个退役的军人呢，他就在这里跟这个店主来到抱怨了，又说他退休金根本不够用，那么这个店主呢很有耐心听他在这里抱怨、讲了个几钟头呢，他就那么这个店主就用神的话来到安慰他，叫他呢不要忧虑，将一切忧虑交给上帝，神会祝福他、
okay.
然后他就走了。
OK， 然后他就继续修理那个人走了，那个老先生走了，他就继续修理皮鞋。
那个店主继续来到修理皮鞋。
然后下午
下周，
下午大概两三点钟，有一个小男孩子跑进来，然后他就躲在那个人的椅子后面。然后呢，再过两分钟，有个老太太跟着那个男孩子跑进来，他说那个孩子在哪？那他有一个拐杖，我要打那个孩子。然后那个孩子他就看到那个孩子，他说要打他。那 Martin 他说你为什么要打？他说因为他偷了我的苹果。这个老太太在路边卖苹果，这是他唯一的可以养生的一个方法，就是卖苹果。他偷了我的苹果，所以他就很生气，要打那个孩子。然后呢，发现 OK， 对不起。
OK， 你们都明白。啊，下昼两点钟有个细佬哥呢，就走咗入呢个店里面呢。咁就呢就一走入呢个店呢就躲咗喺嗰个店主嘅凳下面。咁冇几耐呢，有个老人家呢攞住支拐杖冲入嚟呢，要打嗰个细佬哥。因为呢个老人家呢就卖苹果为生㗎。呢个苹果店系佢唯一嘅一个养生之物。咁样 是这样的状况。
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很穷，她没有钱，她说这是我唯一的可以生活，就是卖苹果。可是她就发现那个男孩子也是两三天没有吃东西，所以她也很饿，所以她就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她说这个 Martin， 她说我跟你买那个苹果，我就给你钱，我就买那个苹果。然后呢，她说那个这个弟弟，她说你要跟奶奶，你要跟她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那个奶奶，你要跟弟弟说，没有关系，我原谅你啊，就是他们和解。
这个老太太呢，就卖苹果为生的，就是他唯一的工作，但是呢，这个小老哥偷过苹果呢，两三日就没饭食了。这样呢，结果这个店主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他就对这个老太太说，那我买这个苹果啦，但是呢，要求这个小老哥，你跟这个老太太说对不住，也都要求这个老太太说原谅他。
就是他就是这样子过他的一天，修理皮鞋，一边修理皮鞋，一边就去关心这些人，帮助这些人。然后他晚上吃晚饭，然后他要去睡觉，他突然就想啊，
他今日就是做了这三件事，他就修理皮鞋，为了帮助这些人。但晚黑睡睡觉的时候，他就想起
到，他今天要来看我。
他就想到耶稣不是说今天要来看我吗？
他说耶稣没有来，
耶稣没有来，
大概是我幻想，
大概我幻想了，
我做梦还是
我做梦了。
然后他就躺下来，
他就睡觉了。
他听那个，他又听那个声音，那个人的声音，
他又听到声音了，
那个人的声音，他说 Martin，
他说 Martin
Martin
Martin，
你在我的这些小弟兄的身上所做的，
你在我这些小弟兄身上所做的事，
都是做在我身上，
都是做在我身上，
了解吗？
了解吗？
我他说耶稣，耶稣真的，耶稣今天真的来了，
他就
我不知道，
我耶稣今天真的来了，我
不
知道，
他变成主的形状，他自己不知不觉的。
他自己不知不觉的变成主的形状。
他说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没有意识到，可是耶稣说可是我看到了。
他说你不知道，但我看见了，你好像耶稣。
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对不对？一个变成主的形状。你越认识耶稣，越爱耶稣，越喜欢耶稣，越欣赏耶稣，你自己就变成好像一个镜子，你就反射你所看见的荣光，你就自己无形中变成主的形状。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你要做什么？
所以呢，这个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你自己的工作。你越看耶稣，越欣赏耶稣，你无形中呢自己做了耶稣的事。你要做什么呢？
你只管继续仰望耶稣，看见耶稣。
你唯一的工作是继续仰望耶稣，看见耶稣，
继续认识他，享受他，欣赏他，同意他的人生观，渴慕他要给你的丰盛的生命。
你要继续的仰望耶稣，注意耶稣，同意耶稣，真的欣赏耶稣，他给你的丰盛生命。
渴慕要越来越像他，
渴慕越来越似耶稣，
祷告求他使你越来越像他，
你祈祷使你自己越来越似耶稣。
祷告很重要，
祈祷很重要。
我昨天跟李牧师，我们就聊天，交通祷告非常重要。他知道他在这个教会里面，他说祷告很重要。OK， 所以祷告，有的人问我祷告，你如果祷告，你不管你凡你所求的，他都会给吗？有人问这个问题。
我就昨晚同李牧师来到讨论祈祷，我就问一个问题：系咪你祈祷乜嘢耶稣都听呢？
这个问题。我不敢说 yes， 我不敢说 no， 这个问题很多很多比较神秘的事情。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保证，
这个问答我很难回答，但是呢，有件事情我保证。
约翰一书说，我们若按照他的旨意求，按照他的旨意求，他一定会给。
但是约翰一书那里讲到话，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求，他一定给的。
那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保证，他的旨意是一定是要你变成主的形状。
有个旨意一定是 正確的， 你一定要似耶穌，
你可以放心求這個，他一定會說 yes，
你放心求他一定答应。
这个就是他要给你的满足的喜乐，丰盛的生命。
这个就是他给你的满足的喜乐，和丰盛的生命。
也是他要今天早上要给你的好消息。
也都是今天要给你的好消息。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以前，你就已经认识我们。
我们没认识你之前，你已经认识我们。
而且你从创世以来就已经定你的旨意定下来，说要我们变成主的形状。
在创世以前，你已经定了个旨意，就要我们变成你的形状。
主耶稣，我奉你的名来祝福弟兄姊妹。
主耶稣，我奉你的名来祝福弟兄姊妹。
祝福他们越来越认识耶稣。
祝福他们越来越认识耶稣。
祝福他们越来越看见你的荣光，
祝福他们越来越看见主的荣光。
他们越看见你的荣光，他们就越变成主的形状。
他们越看见主的荣光，就越变成主的形状。
而且他们变成主的形状，就有满足的喜乐。
而且他们变成主的形状，他们就有满足的喜乐。
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多谢主，听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